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是鬼扯淡，那我是 Joe，
我是婷宇。
好，我们是舅舅婷宇。那今天其实在录音前发现，
会不会有粉丝觉得我们那个我们抄袭那个舅舅冒险野狼？
不会不会不会，因为舅舅冒险野狼有那个分身跟那个本尊啊，哈，我们这边没有，
你确
我们
定我们
都
不
是
会被
分身
告？
也是本尊，
我们不会被告吗？
我们当然不会被告啊，我们的节目
抄
跟那
袭。
个当然不一样啊，哎，对哈，里面的主角是 Joe
本来就是，一直都是，一
我
直
突
都
然
是
发现，
啊。
哦，难怪叫啾啾冒险了。
那你，我们再想办法吧。万一收到通知书的时候，
再说吧。我们刷通知书应该开心是，或许我们的知名度已经
对，
到达某个程度了。目前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有人听就应该很开心了。
感恩，
哎，感恩，对。好，那新的一年哈，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个主题是搬家。哎，为什么我们今天要谈搬家？
新年新希望嘛，所
新希望
以
就是要搬家，
要有新的开始啊。
是这样子
搬家不是通常都是一个新的开始，
新的开始，
比如说你大学搬进宿舍，不是人生的开始，
是啊，
终于没有门禁，或是
哪有就是有门禁啊，12点要回去啊，
至少不是跟你爸妈一起住。
我高中就没有跟爸妈一起住了，
那我羡慕你。
所以这一个不适用在我身上。OK，那因为谈搬家主题的关系，所以我们就选定了一部电影作为今天的主要讨论的内容，那就是蛮有名的一部电影哦，就是2003年的《咒怨》。那婷颖之前看《咒怨》的感觉是怎么样？
咒怨，就看咒怨的感觉，应该是说一下我的感觉，也是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啦，就是你的房子不是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不是你的房子，为什么你的房子不是你的房子？
因为你以为你搬进去的是新家，可是那是对你而言是新家，那里面说不定住了别人。
可是如果是看不到的人，对啊，这样更恐怖
就是因为看不到啊，就看得到或看不到，其实都是一样。现在的我们会谈说，你的房子不是你的房子的原因，就是在于那种心理上的期待，跟你实际住进去之后产生的落差。
是，那你当时看的时候有觉得哪里特别恐怖吗？
当时看觉得恐怖，当时看《咒怨》，比较年轻一点看的时候，有下定决心，有几个行业这辈子绝对不要从事。
房仲业吗？
房仲业、披萨外送员、社工，还有小学老师，
对对对，都是里面的重要角色。
就是对不幸必须要进那栋房子的角色，
还好你没说不当那个女儿的爸爸。
那个就没办法回避了。
那没有回避，
对，那个没
那
办
不
法回
是你
避。
可以选择的部
警
分。
察，警察，
警察，对
对，
对
警察，
对对对，
对，
警探那在处理这件事情的
对
部
啊。
分。
所以房仲业的确是，房仲业也是一个话题嘛，因为房仲业要带客人看房子。所以它一开始就会变成是咒怨这个主题里面会出现，因为一开始电影版，我们现在谈的是电影版，
对对对，电
电
影
影
版。
版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是搬家嘛，就有人搬进那个房子，因为导演他其实故意没有按照小说跟原本的
设定去
电
进
视
行，
版，就是它
对。
是线性的时间去进行，它是跳跃，所以一开始观众看到的其实是有，就是有人要搬进这个房子，然后搬进去之后发现不对劲。所以从这个角度看，2003年的这部《咒怨》其实是就是很符合我们的题目啊，搬新家的鬼屋。
不过，因为搬新家，然后你的房子不是你的房子这样的主题，其实在之前的电影或多或少都会有了。那为什么《咒怨》这一部电影就是比较特别呢？
《咒怨》这部电影比较特别，可能要把它放在日本恐怖片的一个比较大的脉络。那现在已经有很多电影研究或是相关的研究，其实都会一直不断指出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恐怖片从早期那种怪谈的性质、民俗怪谈的性质，其实它进到电影工业发展，慢慢慢慢在呈现的重点都是都市里面的人际关系疏离啦、家暴啊、霸凌，那这些日本恐怖片共通的话题，全部都出现在《咒怨》里面。
那其实听你刚刚讲的也蛮有意思的，就是说之前包括怪谈啊那些怨灵啊，大概都是有冤有恨，但是化解之后就可以处理了。那咒怨似乎它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就是那个怨恨不一定，至少在电影版里面是不一定能够处理了。虽然有人说，或许咒怨的第二集或第三集 里面某一些镜头代表了加野子的某一种什么怨气，好像可以得到某一种疏解的部分。不过在第一部里面的确我们看不到那种怨气的镜头在哪里，仿佛是只要沾染到这个房子的某些部分就变成是、被怨恨的对象。
所以他的那个怨恨，我们今天有什么谈搬家的时候谈咒怨，其中一个理由就是咒怨的那个诅咒其实蛮显而易见，就你要进到那个空间嘛。那为什么我们说你的家不是你的家，你的房子不是你的房子，就是因为前任屋主还没搬走。前任屋主还在那、
没办法搬走，不想搬走。
对，他可能蛮喜欢那个房子。对，他小孩也在嘛。
对对 对, 对、
小孩的猫也在。
对，舍不得走。
就除了他先生以外，一家人都在。
那猫应该是他的吧？
猫是，可是他都是他儿子俊雄抱着
在照顾。
对啊，都是他、跟着他儿子吧。我不太确定啊，我印象中是他儿子俊雄不是都模仿猫叫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都一直抱着那个猫、对，所以我印象中是这样。所以你前任屋主没有搬走。
嗯哼。
所以我看完的时候，有时候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就提到这个话题。我说，身为汉人，其实蛮好的、我们很安全。
对，
因为我们都先拜地基主啊。
对，虽然不知道地基主是谁，先拜就对了。
就先不管我们欠多少债，至少先还一点。
对对对，先打个招呼。
打个招呼啊，就是求个心安。那地基主当然是一个比较难解释的，而且不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具体解释的方法。可是它大概就代表从台湾汉人的习惯里面一种蛮确定，这个土地跟这个房子你都不是第一个居住的人。
对，它有一个先前的某一种管理或拥有者。
对啊，所以它的那个所有权的概念在宗教仪式上还是会呈现出来，就是我们虽然现在住在这里、可能这个房子在法律在财产的定义上是我的、可是在宗教上还有一个地基主，我要仪式性的祭拜他。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比较特殊的个人经验、就是、我之前有养猫嘛，那个猫是因为我有去剪头发，那个理发师有养了那个流浪猫，那于是乎呢他就问我要不要养。那反正之后呢就他们那边有新的流浪猫，我就带回去养。然后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其实他的猫在养的时候他把它养在店里面，可是他有去问地基主可不可以养，然后地基主就同意让他养。那他后来他有遇到新的他想要再养，他就问地基主，地基主就说不行，那所以他就不敢再养。那甚至后来猫有一些身体有状况的时候，常常也有人问我说是不是地基主没有同意还是怎么样、所以似乎这样的一个影响不仅仅只是人而已，他连那个、人以外的生物其实都会有一些关联性。
对啊，所以咒怨如果我们把它放回刚刚鬼扯开始前的那个日本怪谈日本传说故事，其实是有类似家那个作父童子嘛，
对，
他其实就是跟着家一起的、
哼，
可是咒怨呈现出来当然就是那种都市里什么都没有，你有房子，你以为你有所有权，可是你其实脱离了本来的宗教寺庙甚至是鬼怪的那个脉络里面，反而是很恐怖的。你好像活着又好像没有活着，在一种人际关系真空的状态。
而且在里面有趣的是，他的怨气似乎是在一个空间性，就是在那样的一个房子里面，如同刚刚婷宇讲到那个你的家不是你的家，可他同时又有一种扩散性的，好像是跟对有关系的人就会被影响到。那这一块听雨大概会怎么去解释、
这蛮好解释的啊。
嗯，
就像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也不在我们家里面，但我们跟我们的家的关系是没有切断。
哦，那我们还蛮多家的啊，也不会只有一个、
你有蛮多家的吗？
我爸爸妈妈。
哦，
你没有吗？不会吧？
哎，我不敢把他们的家当成我的家。
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我都抱着、抱着就是拜访的心情、去拜访他们。
所以那个真的是你的家，不是你的家吗？
哎，我不太敢放肆。
不敢放肆。
对对对。
OK。
所以他会有一个没办法切断的，而且其实我们如果放回、家的概念里面，其实最重要就是在家里面一起吃饭。
嗯哼。
通常是这样，可是你还是会扩散，就是你这个家的人还是会有一些其他的社会活动。
嗯，
所以你还是有可能会把其他的人带回这个家。
嗯，
比如说你长大了要结婚，就自然会把外面的人带进这个家里面。
是，
所以诅咒其实也是嘛。
嗯，
诅咒都是从进到这个家的人再扩散出去。
对，
就是 他比较不是企业怪谈，是另外一种逻辑。
嗯哼，
企业怪谈比较像是礼物，就是我们之后有机会可以谈。
嗯哼，
它是直接透过物质性的转移直接转移出去。
嗯哼，
可是咒怨比较有趣，它是绕着进到这个鬼屋的空间之后的人再传播出去。
嗯哼，可是从另外角度来讲，刚刚听你提到企业怪谈，我觉得企业怪谈跟咒怨有一个蛮有趣的点，就是说传统大概在鬼怪片或恐怖片里面，特别是在讲这种怨灵的部分，大概怨灵来都有原因，那这个原因一旦究明了被发现了，大致上这个怨灵都能够带着某一种满足或至少被抚慰的感觉返回。
嗯，
可是从企业怪谈或咒怨来看的话似乎没有，即便你知道他的死因，即便你知道这个网络这个发生的原因，这些网络的问题，可似乎它并没有要罢手的一个概念。
罢手的概念的话，企业怪谈我们应该先不要谈，留一点嘛。
哦，可以，
对不对？不然我们万一那个以后又想到做企业怪谈的时候，
就糟糕了。前面已经谈一堆了。
对，我们前面已经聊。但是如果从咒怨的角度，刚刚就说的，其实蛮有趣，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办了一个仪式，我们完成了这个怨灵或是鬼怪的心愿，好像这个怨恨会被平息。
嗯，
可是咒怨的小说版，我最喜欢的是小说版，
嗯哼，
那个作者写的第一句话，他说怨恨就像是水装在杯子里面。
嗯，
但不幸的是有的人杯子天生比较小，
容器不一样，
就满出来。
嗯，
那有的人他杯子很大，可以装很多，他不一定会死亡后马上变成怨灵嘛。
嗯哼，
那当然这个话题就是我很年轻的时候第一次看，我有这个好奇，说对啊，那被家野子抓走的人就不能变成比他更厉害的鬼嘛？
对啊，他们也很怨啊。
对啊，
为什么会被这样子的东西所诅咒啊？
所以刚刚那个部分其实要回到解答就刚刚提的问题，是为什么办了仪式，为什么解决了他可能怨恨，他先生死掉了，
嗯，
那为什么还要再怨恨？
对，杀他的凶手死掉了嘛？
对啊，就是跟他有关的人可能也都过世了。
嗯，
那为什么这个怨恨还要继续下去？那在从刚刚谈的这个点回头解决，就是社会性或者集体，我们觉得我们补偿你啦，我们安抚你了，可是我们实际上都无法理解个人怎么去体验这件事情。
嗯哼，而且有趣的是，其实，在整个咒怨里面，你会发现到那个加野子非常喜欢，就那个俊雄的老师嘛。可是其实在剧情里面他也是把他给
大学同学，
对对对对对，可是后来还是把他给收服了嘛，就直接也是把他给杀了，
因为他就进了那个鬼屋啊，他就进了房子里面。
对， 对，所以那个从某角度来讲，进了那个空间就是一个无差别杀人事件，
就是对他比较符合我们今天谈的主题，就是今天不是什么特别人际关系，它重点是那个家的空间。
嗯，对，
你只要进到这个家的空间，某种程度就会触犯这个诅咒。
嗯哼，
甚至会传染出去。
嗯，那可是有趣的是，譬如说在后来美国重新拍了一部嘛，叫怨咒嘛，我们说比较
你说最新的那一部，
最新的那一部
怨咒，
怨咒嘛，那个有点头痛，那个有时候看太快，
怨咒，
对，搞不清楚是哪一部，怨咒，
怨咒，怨咒。
对，那一部很有趣的就是这个诅咒不只是一个空间蔓延，它其实是整个就带到美国去了，然后在美国那边形成一个新的，那换句话讲，这一个新的方式也让加耶子跟俊雄尝试了什么叫海外旅行了。
海外旅行，
因为他们两个就跟着去了。
当然前提是我们要定义物理世界的国界对他们来说有没有意义了。但当然我们谈说他是跟家，那当然那个美国的怨咒也是一样，就是那个美国人其实进了那个房子。
嗯，对，
那我就是其实是符合我们前面的逻辑，他是在这个情况下去展开。
嗯，所以他的网络也会受到影响，
所以他把这个怨咒带到美国，然后在美国把这个诅咒转移到这个美国的房子。
嗯哼，
然后就变成美国的这个房子是鬼屋。
对，他不是开分店的概念吗？
开分店的概念，哦，我反而觉得他比较像是一个文化价值传播的方法。
嗯，所以代表这样的文化价值其实已经进入到了美国的某一种价值观或文化社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吗？
对啊，就是有点像我们台湾人中秋节烤肉，其实对很多华人来说是很奇怪的事情嘛。
嗯，
对啊，那其实我们久了我们也不觉得它奇怪，我们甚至可以把它传播出去。
对，一家烤肉万家香，
就是一直传播，一直传播，它是可以，它的那个逻辑跟价值是可以传播出去，
而且可以改变原有的某一些习惯。
但是刚刚说到美国那个怨咒，它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桥段跟画面，其实是致敬那个第一集的那个咒怨。
对，
他就是要想尽办法告诉你说，虽然那个房子不是东京的那个房子，虽然那个主要的人物都不是东京的那些人，但是他还是同一个诅咒的感觉。
对，所以会出现的很多东西也是很类似，比如说小孩子啦，
啊，
譬如说洗头发的那个有名的桥段啊，
哦，有一段时间真的不太喜欢洗头发，
不止不喜欢洗头发，连闭眼睛洗头发可能都觉得有点怪怪的。
对啊，就像有一段时间不太喜欢电视打开关起来，打开关起来有或是那个手机有铃声响起，
是是是是是是，或者是说有人把那个手机铃声设成某一个音乐的时候，会突然唤起某一种，欸，很奇异的感觉。
对，我们本来想把那个铃声拿来当片头，
嗯，
但发现很容易就侵权，
对，
太容易，所以我们就放弃。
不止侵权，人家还会以为我们到底在干嘛，
我们就鬼扯，啊，
鬼扯。
对
，OK， 好。那除了咒怨之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电影，其实也展现出很有趣的搬家的一种恐惧，或搬家所形成的那种后续的效果？
鬼屋嘛。
鬼屋，对，类似鬼屋。
所以像比较经典的就是美国的阴宅，阴宅就是比较经典，就是一家人，可能是有一个新的开始还是怎么样，就是想办法买到了一个独栋房子，搬进去之后开始发现有
那房子不对劲，
开始有人受到影响，
对
对，
呵，
对，那个这是很经典的桥段，
而且通常受影响的他会分为两个层次，不然就小孩，不然就是父母，
不然家里还有谁？
也是
美国人不是就这样吗？
也是啦，
美国的家庭就
可是这两种主题出来的就会不太一样，啊，
通常就再带只宠物啊，
对啊，
所以就宠物先挂，
宠物先挂，
宠物先挂，
这很重要，宠物要先挂，
对啊，
示警一下就有这个状况，
对啊，所以就一定是不是爸妈就是小孩啊，因为他不是那种华人的那种大家庭，
可是也有那种搬家之后发现他影响的不是爸妈或小孩啊，他影响就是全部的人了，啊，
全部人
进去就是有了，啊，譬如说，日本有一部那个恐怖电影叫做《鬼家怪谈》，
哦，
它那个限制是更有趣的，
嗯哼，
哦，限制更有趣。譬如说，你十二点之前，你如果没有到家门口那条白线，你就会死掉了。然后你搬进去之后，你是不能搬的，除非有人愿意跟你俩高铁，
就是有人替你那个位置，
对，就有人搬进来，你才能够搬走。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规定，那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种家的限制，那到底那个诅咒，这个诅咒要跟那个家野子所拥有的某一种怨气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家野子的那个他其实是在强调我们说当代人在都市里，你的很多层原本在社会里面有宗教有神社，
嗯哼，
有氏族，有其他的组织帮你缓冲
对
疏离的东西，可是到了当代都市的东京的时候变成什么都没有，邻居也不认识，所以咒怨的电影常常在拍那个房子，每一次都是找不同房子拍了，
对，
但是他每次拍那栋房子都让你感觉这栋房子跟隔壁是没有任何关系，
嗯哼，
没有人互动，然后也不会有人走到那里去，
嗯哼，
他就会有一种都市里疏离的感觉，你好像活着，但你跟旁边的人是没有任何交集
的，
所以他的疏离感是比较强，
嗯哼，
但是刚刚就说的那个抓交替那个就又有点不太一样，
嗯哼，
就是有点顶替，那个只是一个场域，它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嗯哼，
对。
不过当然它是在反映日本社会文化里面的一些问题，我还记得还有另外一个叫是黑色团体还是黑玫瑰团体，那其实他们发现是
好像很
久那个老人孤独死的一些问题啊，哦，相关的
那就是鬼水怪谈也是啊，
对，
就是也是另外一个阴影啊，
对，
就后来就很常检查那个有没有要洗水塔，
水塔很可怕，
水塔
西方比较没有水塔的概念嘛，
西方大概只有加州拉斯维加斯那些地方需要
水塔，对啊，一般没有水塔，
他其他都是自来水，
对，
他们大概无法理解，
就说哎，为什么水塔这么恐怖，为什么是在水塔，
但水塔的确是你仔细想想水塔其实是蛮恐怖的，
嗯，
因为我们都认为在都市里家是你的安全空间，亲，
嗯，
密的空间，
嗯，
可是你们却是共用同一个水源水塔啦，
对，
共用同一个水塔，所以那个水塔里发生什么事其实会具体反映到你 的水，
整个住户就会有状况。
所以某一种，它是某一种这栋大楼或者是这群人的一个集合体，可是我们又 不重视它，把它放在一个看不到的地方，对不对？你回想一下美国的一些乡村的电影，有一些村子，有一些村落，它的水塔是很高很大，
嗯哼，
它甚至变成地标，就是你只要一进到这个边界，就会看到那个水塔。
对，
所以它就会有点像，比如说神社、富士山这种，你去就会看到。
嗯哼，
可是我们说的这种水塔是被藏起来的。
嗯，
你只有到顶楼超
超
电表、
嗯、
超水表啦、
嗯，
不然就是从空拍你才会看到、
嗯、
看到水塔。
嗯嗯，
对。所以它就是一个奇怪的、
嗯、
就是也是一种都市化的恐惧、
嗯嗯嗯、
对我们来说是这样。
了解。那关于搬家的影片
很多呢。
对啊，还有没有再推荐一两部啊？
多到爆炸，
多到爆炸。我记得
去年
之前很喜欢谈一部那个凶兆、嗯、
凶兆、
嗯、
哦 Sinister。
对，
它也是搬家、
嗯、
但这个就是比较跟咒怨有点不太一样。咒怨的情况是搬进新家的人，他是在、商业买卖的情况下误以为自己买了一栋、
嗯、误以为自己拥有了主权，拥有了所有的可能性。
但是 Sinister 那个主角是自己作死，他是为了要写书赚钱、
哦、
然后自己搬进凶宅。
对，
对。
那西方这种自己搬进凶宅的电影应该就是历史还蛮多的。
我还记得 我那时候他有个桥段，我跟我太太讲，我太太就说如果我做一模一样的事，对，他就会非常非常生气。
哦，我以为他就会搬家。
不不不，因为那个主角的太太要搬进去的时候，其实我问他、
嗯、
我说你该不会又买凶宅，就是又搬进凶宅、
嗯、
然后主角跟他100%确定说没有，这不是凶宅、
嗯、
然后最后当然就很多不对劲发生嘛、
嗯、
太太就直问他嘛、
嗯、
那主角就说房子不是啦，但是他们全家人是在外面那棵树掉一排这样。
哦，
他太太就翻脸说你的定义是这样哦、喔、房子不是就、
哦、
就不算这样，
就不算这样子。
那当然他是有点投机取巧的方式啦、
嗯、
可是台湾那个法律认定凶宅其实也是啊，
应该就是这个房子嘛，
就是掉到那个阳台的、
哦、那阳台那一楼就算嘛
就是掉阳台的那个阳台的算了、嗯、啊跳下来那个不算、
哦、对对 对， 對，
就是他有一个很奇怪的空间，
就是最终发生结果
哦、对对对对、
哦、的那个区域就算是跟凶宅有所关联。
对， 对，所以 我们刚刚在谈的其实就是这个空间感跟我们讲仪式上的空间感是很不一样、
哦、那当然是很不一样。
对，所以才会有那个就是大家觉得没事，或者是你觉得那是你的空间，但实际上不是你的空间、
哦、对，后来发现根本就不是这么一回事。
对，那阴宅、不是阴宅，那个 Sinister、
哦、
其实它的比较关键的地方是它有一个诅咒是要搬家，搬进去然后再搬出来才会启动。
哦，
对，所以那个就是很有趣的，它的设计很好玩，就当你以为你在解除诅咒，
其实你才启动了诅咒。
对，有点像是你现在，你有点像是你现在收听我们的 podcast 误以为是免费的。
对， 对，听起来很舒服，
结果下个礼拜收到账单
我说这个的确是恐怖片了、哦、
对啊，我们有这么厉害的技术应该
没有，
应该蛮开心的。
这大概要发动到国家机器的层次了吧？
国家机器。
嗯。
所以鬼片里面谈到房子，真的太多太多
太多了。比如说再随便讲几个，丽婴宅啊，就跟宅有关嘛。然后婴儿房啊，哦、这是婷宇喜欢的一个恐怖电影，在聊天的时候常聊到。
对啊。
那我小时候印象比较深刻，就是房子建在牧场上面，后来被坟墓吃掉，鬼哭神嚎啊。
Steven
Spielberg 鬼哭神嚎啦、
嗯、
那如果讲跟房子这个名称有关，什么康乃迪克鬼屋事件啊、
嗯、对
对啊，那我们刚刚说
康乃迪克那个是不是本来是殡仪馆改建的房子，
就是它本来就是有点状况，它不是一个正常的
okay， 好像是不是又跟印第安人有关，就是北美洲原
住民。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你之前的那个不过这个岔出去啊，你之前那个什么藏身处是不是那一部 Shelter，
他到底中文叫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就是有
我觉得那部 Shelter 那部蛮有趣，我们可以放在 有一集，我们如果专门如果要谈附身跟跟什么传教嘛、
哦哦哦、
对，他可以当为一个主题、
哦、
他很有趣，
宗教的一种翻转啊，
对，他其实跟宗教范畴很有、
嗯、
很有话可以聊、
嗯哼嗯哼，
对。
那另外还有什么鬼、隔墙有鬼啦，鬼地方啦，民事啦，还有刚刚我们在 录音之前有讲到一部韩国的恐怖电影《音储》，这些似乎都跟搬家有一些关联。
你不是叫我不要看吗？
他就是提过去之后跟搬家有关吗？
我以为他是跟衣柜有关系，他叫《音储》。
他跟衣柜有关啊。
对啊，
他就是跟衣柜有关。
哦，那好，丽音宅第一集也是那个衣柜嘛？
对，他有一点类似，其实这个也是很有趣的，因为你提到衣柜，前两天就有学生在问我说，老师，那《纳尼亚传奇》算不算恐怖片？我愣了一下，我说为什么《纳尼亚传奇》算恐怖片？它明明就是那么的励志跟欢乐。他说没有啊，他们第一就搬家。我说对，他们为了躲避战乱，
他是住进旧房子。
对，然后第二个，那遗嘱有问题啊，所以我们见到遗嘱就跑到另外一个世界啊。我说好，对，他都满全这些要素，可是因为他结局是非常励志，所以他就不是恐怖片。
因为他结局很励志，所以就不是恐怖
片。但这是一种其中一个说法了。
因为纳尼亚是从主角他们几个人的观点出发，
嗯哼，
所以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冒险。
对，
但是如果是对隔壁人来说，就比如说如果有一个角色是注意到他们消失，
啊，你说家里的人，
对，那有可能是恐怖片，有可能会变成恐怖片，
那也是有可能啊。
然后重点是恐怖片的第一个，另外一个重点是他那个边界。你穿越了之后它是会互相影响，所以你如果像纳尼亚第一集的状况是穿越之后是相互就隔开，那其实比较接近观落音，
可是又不太一样。其实你会发现纳尼亚其实到后来你注意到它的剧情的话，他们是被召唤，
那就是现在流行的那个异世界勇者召唤的路线，
类似这一种。对对对对对，像那个公布美线什么勇者物语动画那样子，
就是
你会进到一个部分那样子。
嗯，
对对对对。不过我们好像岔题了哈，还是要回来谈一下那个搬家的这个部分。
对啊。
好，那我们刚刚也提到了非常多搬家啦，然后跟恐怖的部分。那希望就是说听众朋友都有兴趣哦。我们刚刚念了那么多恐怖，
我还有一部去年的，
哦、去年的
异国阴宅。
啊，异国阴宅，
那个 his,
这么快变异。那个去年的，
去年呢、啊，因为已经过了七天了，
对对对对，已经过了七天，听起来好像是现在是头七在录音的感觉。
没关系，很快就百日。
好啊，
异国阴宅也很不错。
异国阴宅吗？
对，
嗯，异国阴宅
也很有趣，
蛮有意思的。
它是结合难民议题了。
哦哦哦。
对，但是这些房子大概我们谈的这些鬼屋跟搬家，其实都会提到一些。家里面有一些人的状态是需要解决，他可能有愧疚感、
嗯、
他可能有负罪感，他可能有做错一些事情，他有新的开始、
嗯、
家庭的关系不是那么和睦的，
对，
所以比如说那个鬼入侵，鬼入侵就变成是一定要处理家内的问题，那个鬼只是一个辅助性，
对，帮忙你们全家去面对某些问题，
对，鬼屋比较像是一个场域，强迫、
嗯、
心理治疗场所，
对，
就进去的时候你不，
那这样的话鬼庄园也是类似啊、
鬼庄园是爱情故事
哦，对，
我们可以
听你讨厌的爱情故事，
不不不，如果爱情故事是这样展开我觉得还蛮好的、
啊、真的吗？
对，我觉得比较罗曼蒂克，
所以在你的爱情里面拥有了惊险恐怖诅咒的元素会变成是一种罗曼蒂克的一个象征跟指标，
经历的挑战才是真爱
啊，真怀疑你跟林太太的日常生活是什么样子，
嗯，跟这些完全相反。对，日常生活没有鬼也没有僵尸、
哦、是这样子吗？
对、
哦、有小孩而已啦，
小孩比鬼还可怕。
好了，我们今天大概就到这边，那下一次我们两个也讨论一下下一次的主题，或许我们就稍微离开电影一下下，会连续剧作为一个主题，那至于以哪一部连续剧作为一个讨论的主题就卖个关子，
我们等一下去宝贝一下，
对对对，了解一下到底是可以用哪一部，因为其实还蛮多部的。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那我是舅，
我是婷宇，
好，我们是舅舅婷宇，谢谢收听，
谢谢收听，
拜拜。